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买大湾区南美楼，爱国港人变苦主；央视为大熊猫翠翠幼子征名，紧急删评论区；韩国使节直言，若香港同中国一样，无必要存在；世界小姐中国区出丑闻，候选人被揭造假；官媒航母南海训练照泄露自家航舰最大软肋；北亚照不断流出，芬兰女总理形象重创；全球经济惨烂，火车头全部失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买大湾区烂尾楼，爱国港人变苦主。近年来，港府鼓吹推广爱国爱港建湾区，吸引市民北上到内地置业。不过有些人不幸买中烂尾楼，由于投诉无门，他们自称爱国爱港的苦主，去到相关部门请愿，要求立案并补偿损失，却被拒绝，沦为大陆人一样的上诉人士。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多个广东省邻近城市。据港媒报道，二十几人带住写有政府呼吁港人大湾区投资、集体被骗、恳请证监会彻查等横额，去到申诉专员公署门外请愿。他们投诉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大批市民受骗买到烂尾楼，声称合共被诈骗至少4000万元。据香港零一报道，一名苦主梁小姐说，在位于石岐的项目，她花了300万元买下一个名为亚洲广场的中山楼盘。该项目在2018年开始发售，但直到4年后的今日仲是停滞不前。梁小姐在香港报警，但警署以跨境骗案不是他们范围为由，拒绝受理该案。她认为大湾区烂尾楼和最近东南亚卖猪仔诈骗事件同属跨境骗案，又说消委会早前已经建议加强规管香港的境外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活动，但港府一直未有监管隔山买牛的情况，更大肆宣传大湾区。他们发现不少地产代理都是无牌经营，令多人受害。2017年在中山置业的苦主陈小姐自称爱国爱港，先至北上买物业居住和收租，但中了烂尾楼的圈套。她曾向中联办、港府、政党和立法会议员多方求助，但对方只将个案转介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获该局回复，我们都做不到什么，只能协助苦主将相关信件转交中央。陈小姐批评政府不可以这样将责任推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又希望港府向中央转达有关问题，协助他们讨回赔偿。另据有线新闻报道，中山置业事件关注组主席叶小姐说，因为政府宣传大湾区，鼓励市民前往置业、居住、工作，所以一班人以团体购买，结果楼盘烂尾。当他们报警求助那时，却被警方以跨境骗案不在受理范围为由，拒绝立案。叶小姐认为，买家因听信政府宣传号召而上当受骗，现在有问题，政府应该帮我们直述北京，向中央政府表达帮助我们。有不少网民就事件评论说，爱国就要准备牺牲，不要为国家添乱等等，既讽刺又带着无奈。央视为大熊猫翠翠幼子征名，紧急关闭评论区。在18号，中共喉舌央视新闻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四川卧龙基地大熊猫翠翠诞下幼子的消息，并向网友征名。始料不及的是，网民就透过事件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在评论区造反。由于翠字的结构可以拆分为简体字的习、习、卒，在大陆网络世界，翠字隐含着习死两次的意思，而这次网民就直接在央视微博评论中打出，让我们一起来奇翠，翠翠就叫翠翠。 好可爱的名字，我感动又不感动等等。当评论累计至1500几条嗰阵，央视新闻或新浪微博审查员先发觉出事，之后他们就屏蔽了这条信息后的所有评论和关闭评论功能。人民网亦转发央视新闻关于大熊猫翠翠产子的消息，有网民留言说，估计这只小可爱可以孭到200斤粥。转发该微博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都纷纷关闭评论功能，或启动评论精选功能，将评论区中估计这只小可爱可以孭到200斤粥等影射习近平的内容屏蔽。韩国使节直言，若香港同中国一样，冇存在必要。韩国驻港总领事馆在当地已经超过70年，在2020年到任的韩国驻港总领事白龙天公开说，若香港变得同中国一样，就没有存在必要，又说香港没必继续深化有别于中国，而且是开放又独特的经贸转运中心地位，那香港先维持到深获各国青睐的国际吸引力。南华早报在24号独家报道，白龙天另外还说，过去两年香港执行的防疫政策已经令韩国企业却步，并且对于开发大湾区的策略可不可以令到香港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感到困惑。被问到是否看好大湾区开发计划可以再度振兴香港，令到香港再次受到韩国企业青睐，白龙天就传疑，他说北京力主在2035年让幅员达56000平方公里，涵盖广东省9个城市和港澳的大湾区开发计划，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这刻看来，这项计划相当不明朗，这个就是中国式的治理。他说香港维系国际地位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深化既有的独特性和竞争力，而不是只是借助政府规划的工业区方案。白龙天又说，不过当前对于在香港经商的韩国企业主而言，最迫切需要就是往返广东和香港的陆路运输正常化，现阶段两地的往来因边界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而受阻碍。总而言之，香港的优势就在于自由、开放并同国际社会广泛交流的竞争环境。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指出，如今香港是韩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去年的出口总值高达370亿美元。由于香港是进出中国的门户，因此韩国企业界仰赖香港成为经贸转运中心。白龙天说，由于陆路运输的封锁导致50间销售网络在中国的韩国企业营运被打乱，总领事馆和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协助他们另谋出路。不单止是这样，韩国的服务业和旅游业亦因香港执行的防疫措施而惨受波及。他说，很多知名的服务和旅游业者纷纷结束在香港的据点，收档回韩国，就算留低还未走，都展开裁员并调到员工去到其他地区。世界小姐中国区候选人被揭造假，第7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大赛候选人爆出丑闻，候选人被揭造假，针对公众对前券商分析师秦泽文代表中国小姐参赛的资格质疑。世界小姐官网在24号发声明说，将调查事件，如果违反规定将采取适当行动。这场风波从22号世界小姐中国区大赛发布的微博官宣开始，声明说，秦泽文将代表中国区出战第71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据第71届世界小姐大赛微信公众号介绍，秦泽文出生于1997年，从计算机工程专业跨行攻读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先后加入甲骨文、普华永道等企业实习，并在安信证券担任助理分析师， 團隊幾年都是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計算機行業第一名。消息好快在社交媒體傳播，更成了金融圈人士的熱話。陳澤民本人亦在朋友圈回應事件，說他此舉是為兒時夢想追夢，我會將我們行業的女性聲音帶到世界舞台。好快有網民就發現世界小姐中國區組委會在14號取消了原冠軍阮月的冠軍資格，理由是收到舉報信，經調查發現阮月存在違反世界小姐促進世界和平、樹立傑出婦女榜樣宗旨的一系列不當行為，因此被褫奪頭銜。之後組委會公布由陳澤民代表中國區出戰第71屆世界小姐全球總決賽，但獲得遞補的陳澤民既不是排在冠軍阮月之後的第二名，甚至第三名都不是。大陸媒體澎湃新聞致電世界小姐大賽微信公眾號的聯繫電話，工作人員說陳澤民是參賽選手，但被問到為什麼冠軍被取消之後不是由亞軍補上，工作人員就未回應。網民紛紛質疑陳澤民是靠關係直接空降做中國小姐。有網民留言說冠軍取消不是應該亞軍補上嗎？為何來個沒有名次的補上？你屋企親戚啊？還有人說那個原冠軍被褫奪頭銜又是什麼故事？不是吧，選世界小姐都可以走後門？後續事件發展更令人驚訝。有網民翻出中國證券協會的陳澤民記錄，證明他學歷造假，他沒有拿到碩士學歷，是本科生。在24號新浪網站等報導，陳澤民的本科學歷和求職簡歷存在多處造假嫌疑，比如他畢業於華東交通大學卻修改簡歷為上海交通大學，還有他自稱在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部實習都和現實中的部門設置不符。官媒航母南海訓練照泄露自家航母最大遠力。官媒環球時報24號晚鋪出共軍航空母艦山東號 CV-17 在南海實戰化訓練的照片，釋出包括歼-15戰機起飛和補給訓練的畫面，但似乎無意間透露共軍航艦戰力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報道沒有明確的時間點，只是說初秋時分，而強調艦載機起飛固然畫面確有張力，但另一張空拍俯視照片卻只是看到甲板上零落散布7架歼-15和3架直升機，暴露艦載機數量可能不足的問題。另外，所謂的補給訓練一直是軍事專家直指山東號的弱點之一，因為採用傳統動力的山東號無論是艦艇或航空用油都要依賴俗稱是大奶媽的綜合補給艦運補，這個就直接限制航行距離和海上操作日程，例如之前遼寧號 CV-16 在沖繩周邊海域訓練20日，全民中途就更換過一次補給艦，而在長途運動期間，航艦必須配合補給艦運動速度，還要派遣護衛艦協助保護補給艦安全，等於為了補給作業一次要卡住3艘船艦。補給艦成了航艦船隊中最大遠力，亦在照片中無意間證實。北亞照片不斷流出，芬蘭社會民主黨女總理形象重創，36歲芬蘭總理馬林風波不斷，沒多久前才因為流傳網絡的熱舞影片挨鬧，甚至被質疑涉毒，這個禮拜又因一張相飽受質疑。芬蘭媒體翻出前世界小姐芬蘭佳麗薩卡一個幾月前上傳社交媒體的照片，見到薩卡和另一名女性裸露上身，手拿著芬蘭的字卡遮住胸部，在總理官邸接吻。馬林在23號為此致歉。馬林在刻意新機向媒體表示，這張照片確實拍攝於夏季海岸官邸。 当日佢同朋友参加完喺鲁萨洛国家公园举行嘅摇滚音乐节，最后翻到官邸过夜。佢话俾记者知：，我认为呢张相并唔恰当，我为此道歉，唔应该拍咁嘅相。但佢强调，除此之外冇乜嘢特别事发生，又话自己同照片中女性嘅亲密行为冇关。呢张相喺7月10号由萨卡上传到 TikTok， 佢23号透过 IG 发表道歉声明，话自己举止有失，唔应该拍呢种照片。对于私生活嘅图片不断外流，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日报》喺23号刊登社论批评，马林似乎冇好好控制局面。赫尔辛基警局喺24号话，他们收到三份针对马林热舞影片的投诉，经初步调查并未发现任何触犯法律的内容，因此不会有进一步调查。对于之前被质疑涉毒，马林亦公开药检结果显示他并没有服用任何违禁药。身为女性和全世界最年轻总理，马林自19年上任以来屡受媒体放大检视，但他仍有支持度。芬兰今个礼拜民调显示 21% 民众认为马林花太多时间参加派对，近半民众强烈同意总理要在工作之余放松和享乐。另外 39% 人就认为外流的图片和他们预期的总理形象不符。全球经济惨了，火车头全部失灵。全球经济衰退杂音浮现，日经中文网以世界经济处于失去火车头的紧要关头为题发表文章，强调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和欧洲对高通胀问题束手无策，北京政府严格的疫情防控加剧未来风险，而大陆人口红利已经不存在。该媒体在近期咨询了10位民间经济学家，三人预测美国在今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陷入经济衰退，6人认为欧元区在同一时间陷入经济衰退。報道強調，歐美國家物價不斷飆升，如果坐視物價上漲，將打擊家庭收支，但如果為壓制通脹而加快加息，就有可能過度打擊逆風下的經濟。這個是歐美大國面對的困境。至於大陸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仲在持續，加上嚴格疫情防控工作，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另外，大宗商品行情亦出現不妙跡象，作為經濟指標的銅價在8月中旬跌到每噸8100美元左右，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高點下跌三成，工業用金屬價格亦比俄烏衝突前水平下跌一至兩成。報道總結，世界經濟處於失去火車頭的重要關頭，分析物價走高的根源在於經濟脫歐，未來可能因台海局勢緊張等因素對全球造成影響。至於一直依賴俄羅斯廉價能源和大陸勞動力的已開發國家，亦將受到成本增加的衝突。大摩經濟研究部門主管卡本特之前撰文說，全球經濟衰退的不利因素正是聚集，除了大陸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下降，美國經濟在第二季度陷入技術性衰退外，歐洲因為俄羅斯減供天然氣受到的衝擊更大，歐元區經濟衰退的風險達到自2020年11月以來最高水平。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